了耶稣的福音了，他们就离开了那个犹太人的信仰，信了耶稣了，做基督徒了。可是另外一组本地人呢，就是这些罗马人，这些我们说外邦人，那他们呢以前是拜异教的，是那种罗马人那种希腊文化里面的那种信仰，多神的。那他们呢也离开他们的信仰，相信耶稣了。那你就想想看，这两组人呢，不同的文化背景呢，我们前几次提到他们最显著的一个不同呢，就是什么呢？饮食方面的问题了。那因为犹太人，我们知道特别旧约嘛，他们的这个饮食条例很严谨的。如果你认识一些国内我们叫清真教徒了哈，新加坡我们说是回教徒呢，类似，所以他们在特别比如猪肉呢不可以吃，可是那些罗马人呢跟华人比较相似，什么都吃的哦，所以就变成两个不同背景的人，两组人呢在一起就很容易为这饮食的问题而起冲突了。这就是罗马教会的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怎样去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原则呢？那保罗在这段话前面其实上一个段落呢就提到说，在这个次要的事情上啊，跟那个真理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啊，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去不要彼此的论断批评。因为当时我们说那个背景是什么问题呢？那个背景是那些罗马的信徒呢，他们因为他们什么都吃嘛，他们就轻看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因为犹太人信徒虽然信了耶稣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敢吃肉特别是猪肉了。那然后那些犹太人信徒呢又论断那些罗马人，因为他们说这些罗马这些外邦人呢怎么什么都吃呢，按照他们圣经对旧约的了解呢，他们就觉得这些人可能不爱主，可能是不是完全听从主的话，所以就论断这些罗马人。所以彼此之间有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紧张的局面呢，在教会里面呢。保罗说，你们这两组人呢不要彼此轻看或者论断。为什么呢？上次我们说，因为你们有很多共同点，你们不要只是看见你们中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实那个不同的地方是次要的。你要看见你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哪三个共同点呢？第一个，你们同有一位天父啊，你们有同样的一位天父，那这位天父接纳了你们啊，无论你过去是犹太人的背景，犹太教的背景，或者你过去是拜异教的罗马人的背景，这位天父接纳你做他儿女了。既然让你们怎么可以彼此的论断轻看呢？彼此的接纳，那这才是在神家里的人，身为兄弟姐妹，我们说弟兄姐妹应该有的。第二个共同点，我们同一位主人呢。那那个你轻看的或者你论断的，他们是服侍，不是你，是主基督啊。他们呢服侍基督，那么我们个人也凭感恩的心说，要做的事向着主做，这第二个方面。第三方面呢，我们同有一位审判官，你论断人轻看人，有一天来到这位神面前，你要向他交账，你预备好了吗？我们可以向神交账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说不要彼此的论断。唯一要重要的是十三节就说了，宁可定义谁都不要给弟兄放下这个绊脚跌人之物就是简单说了，不要绊倒人了，不要绊倒人。为什么这个不要绊倒弟兄啊？就是说就绊倒，今天这个是听的时候可能没有人是没有来过教会的，不懂来讲什么了。就绊倒的就是让对方因为你所做的事呢，他的信心受损亏损了，他怀疑他是不是应该继续相信耶稣了，信心软弱了，这个就是绊倒的意思了。所以为什么那个绊倒人的这个问题是这么严重呢？甚至保罗说唯一一件事情不要做的就是不要绊倒人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让我们今晚上思想你的话，让你福音的恩光再次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需要你，也让你的能力来改变我们。 直到我们真真实实的做你的儿女，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的地方，我们成为你明亮的灯，来见证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这个绊倒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拿个简单的比方啦，我们基督徒，你说可以喝酒吗？基督徒可以喝酒吗？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了。假设了，你觉得可以啊？我圣经好像是说不要醉酒嘛，对吗？没有说不可以喝酒啊，所以基督徒应该可以喝酒，可是千万不要醉酒就行了。假设你这么说了，那就可以喝了。那你知道我们今年是十周年纪念了，听说了，这个不是爆料，不过他们在筹备呢，说可能有一个周年纪念之前有一个晚宴，不过是我们大家可能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人各自预备一道菜还是怎么样了，带来教会了啊。那伟华牧师呢就有点忙了，就决定不要带一道菜来。哎呀，家中有一瓶陈年好酒，就拿来教会助兴，好吗？怎么样，好不好？大家拿一道菜，我没空嘛，我就拿一瓶酒来。为什么不可以？你不是说可以喝酒了？怎么我带酒来又有问题呢？哎呀，这个怎么一回事啊？你知道，这就是那个问题了。那为什么不要绊倒弟兄呢？因为可以做的事不等于做就好。因为在当中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喝酒的事情啊还是有些敏感的哦。那保罗就在解释这个，假设我把那瓶酒带来了，会发生的问题是什么？那从三方面，你可以看周刊夹着的那个信大纲，如果要的话。那第一个方面，为什么不要绊倒弟兄呢？为什么不要去绊倒弟兄？因为这样做，保罗在14到15节说会抵挡基督啊。那其实保罗解释了，凡食物没有不洁净的，都可以吃的，不过听到的那些犹太人的信徒说，诶，不是诶，利未记旧约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嘛，一些食物不可以吃，一些食物可以吃啊。你保罗现在为什么说什么食物都可以吃呢？保罗他解释，我是凭着主耶稣告诉你的，凭着耶稣。过去你相信犹太教，你有食物的区分，现在我凭着耶稣，按着主的教训告诉你，没有区分。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呢？改变了那个旧约的说法呢？其实耶稣怎么看待饮食条例我们知道的。耶稣在马太福音跟那些法利赛人对吗，针对饮食条例的问题，那些法利赛人是怎样的人呢？哇，他们很看重礼仪洁净的条例，对不对？那可是他们心里呢其实不是遵守神的话的。耶稣就告诉他们了，吃进去口里的食物呢不能污秽人的，只有怎么样啊，从口里出来的东西才能污秽人，是吧？口里出来的东西，吐出来的东西，不是啦。耶稣说了，吃进去的东西只落在茅厕里面，可是从口里出来的，包括恶念，包括凶杀，包括奸淫啊，这些意念是从心里发出的，这一些才是真正能污秽人的事情。换句话说，耶稣就已经解释了在旧约的那些饮食的条例啊，只是个影子，要带出一个区别。那通过食物过去的这些洁净不洁净的区别呢，让我们真正的来了解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洁净自己，讨神的喜悦啊，活出这个真理，就是要分别为圣，通过我们的吃喝显明这个神是圣洁的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耶稣按照耶稣的说法就没有不洁净了。不过呢，不是那么简单的，真理是一个观念，我们都说了，连犹太人的信徒他们都了解了，其实是道理呢是什么都可以吃了，因为认识耶稣，可是做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上次已经说了，如果你认识一个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了，他过去是回教徒来的，虽然信了耶稣了，他还是不敢吃猪肉的，道理是知道可以吃了，可是从小到大没有吃啊，他是吃不下去的，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那真理是那么清楚，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很凭空去应用，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背景，连使徒彼得都是这样了，对吗？你知道彼得对吗？他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呢， 主在异象当中向彼得显现呢、啊，从天上用绳子坠落，这个异象啊，坠落一些飞禽走兽，告诉他彼得吃啊吃。彼得说我不可以吃啊，这些飞禽走兽是不洁净的食物啊。耶稣还要跟他说我洁净的东西你吃。你看彼得的那种心理障碍，真理是清楚了，可是其实不是在应用上的，每个人的那个心态还是不一样。所以十四节就说了，人看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你看到吗？有一个主观性在那个地方的。真理当然是客观的，可是每个人看待怎么应用的时候是有点主观性的。哦，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所在了。彼得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保罗就说了，因为这个缘故呢，那我怎样应用这个真理啊？虽然我知道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可是在次要的事情上呢，如果别人觉得我还是不吃好了，那这个算是次要的，他选择不吃的话呢，我们要允许他。因为如果你不允许他，你勉强他可以吃，你一定要吃啊、那个弟兄，圣经说什么呢？十五节，你叫弟兄忧愁啊，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了。就是说你是违背保罗从前面就说爱人如己的观念呢、啊，因为你勉强他做一些他没有预备心做的事情，然后最后呢是使他败坏，最后是使他败坏了。耶稣说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了。来一个很简单的那个例子啦，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那真理是很客观，大家都明白了。我们教会啊，以前十年前的这个圣经保守末世的这个教义嘛，圣经保守末世，当然我们都相信的，对吗？神保守他的末世，这个启示是无误的，大家都接受的。可是后来有人就照自己的想法了，神在某一个圣经的版本里面，单单站在那个版本保守他的末世，然后呢，就不止这样啊，只有那个版本圣经的末世才是无误的，那换句话说其他的版本有问题啦。于是那也无所谓啦，那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嘛、哦、可以讨论、哦、不可以，大家都必须接受，你必须接受这个这样的一个教导。于是呢带来忧愁啦、弟兄们愁了，有人被绊倒了，那因为被勉强接受一个其实以真理是绝对关键的相关的事情。那保罗要提醒我们怎么样呢？在这种事情上记得基督已经替他死了，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他信心比你软弱，可是基督替他死了。如果你让他被绊倒的话呢，你在抵挡基督，因为基督为他死就是要让他能够得生命嘛，你却败坏他，让他离开那个信仰。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我要认清楚在这个次要的事情上呢，我们不要绊倒人，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会败坏别人的信心。那当然我们呢，那我们今天我们说哎呀，我们没有这个教义的问题啦，我们是自由的人啦、啊、不过有一个事情比自由还重要的，就是什么？用爱心接纳。那如果有些人他持这个立场，或者甚至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有朋友对吗？信耶稣的在别的教会有别的立场的，我们要接纳他们，只要是以真理没有冲突是次要的事情，那爱心比自由还重要。记得基督也为他们死对吗？如果他们相信耶稣的话，基督也为他们死。那所以我们不要去因为我们的那种想法，我们勉强人接受他们的这个勉强人接受他们还没有预备心接受的道理。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因为这样做呢是抵挡基督了，抵挡基督。那不过第二个方面呢， 那保罗继续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绊倒人呢？十六节开始告诉我们，因为这样做会羞辱上帝，不止抵挡基督，还会羞辱上帝。因为上一堂提到了，其实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意这个信念，对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英文说是这个 conviction 啊，那我们就应该照着圣经的教导。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我清楚为什么做，凭着感恩的心向神做啊，那就很好。圣经说十六节，这是你的善，你的善。那不过那个问题是，当我们勉强别人的时候，我知道听说有一个妈妈信耶稣的，她呢就很有一个负担呢，早上起来呢，在一定要先祷告灵修完才可以吃早餐。我说好了，这是你对神的负担呢。可是问题来了，他勉强那孩子也这么做。嗯，孩子们呢，你不祷告呢，你不能吃饭呢，不能吃早餐呢。我想，哎呀，那个孩子在发育嘛，很饿的，我忍着那个饿肚子了，因为饿肚子，因为要祷告读圣经，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啊。真的有这个必要吗？真的有这个必要吗？那就不只是叫弟兄忧愁，对吗？这样的一件事，你叫那个小朋友了哈，就想为什么妈妈整天让我饿着肚子呢？这个是叫弟兄忧愁，败坏他的信心。不过保罗还进一步说明，当我们绊倒人的时候，影响另外一组人，影响教会外面的人，叫神的名被毁谤。十六节，叫神的名被毁谤，就是说人藐视轻看神。哎，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有时候在工作场所啊，如果我们绊倒人的话，你想影响不只是弟兄姐妹啊，在工作场所，如果我们绊倒人的话，我们影响教会外面的人，对吗？原来信耶稣也不过是这样啊，你们这些信教的人，跟我们没两样的，我们骂粗话，你也是骂粗话，我们不守信用，你也不守信用，在一些组织机构上班嘛，整个文化呢都是你争我夺，你欺我诈的嘛。哦，你也跟着这么做，哎呀，原来信耶稣跟我们没信耶稣的人一模一样，神的名被毁谤了，神的名就被毁谤了。基督徒也是这样，那我们不要这样做。不过积极方面怎么做呢？保罗说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与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与圣灵中的喜乐呢，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在教会、在家中、在工作的场所、学习的地方，那我们要彰显神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特征呢。那先讲这个公义，这个公义是什么呢？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记得其实罗马书前面的信息啊，得到这个基督的义，原本我是有罪的，原本我在罪恶当中被捆绑了，在神看来呢是被定罪的，是应该遭受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后来呢靠着耶稣认识耶稣了，当我承认我的罪，当我接受耶稣对我救主，发生了什么事啊？保罗说在第四章啊，神因耶稣的缘故看我们为义的，对吧？不是因为我做了好事，只是因为耶稣的义呢算在我的身上了，白白的称义，蒙了神的恩典。那这个公义只是停留在我个人吗？我信了耶稣，好啦，感谢主，我成为神面前看我有义的啊，不是的，这个公义呢在我的身上也改变我啊跟人相处的方式。我得到神的义，我在我的工作地方呢，我彰显神的义，我对人公平啊。有些做上司的嘛，他们有时候在编排那个轮值表啊，对吧？轮班轮值表，很不公平的，偏袒一些人，偏心啊，让一些人能够早退，迟到，另外一些人呢，就每次需要挨夜，这个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彰显神的公义，就不这么做了。 对人公平，包括那些对我们不友善的人呢、啊，很不容易的。知道一个基督徒做上司嘛，那他的下属当中有一些是信耶稣的嘛，信主的，有一些是还没信主的。哇，那来到星期天要谁来当班呢？星期天，哎呀，当然那些基督徒说，你让我去吧，因为我要让我休息嘛，哈，因为我要去教会嘛。哎呀，这个基督徒很难做对吗？为了让这个基督徒去教会，就特别让他星期天休息啊？不是的，他感恩呢、啊，有好的见证呢、啊，那就让基督徒有时星期天因为轮班的需要也没有办法啊。不过这是我们要想的这个公义啊，在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因为得到耶稣的义，我们也彰显人的义。不只是工作，在家人家庭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甚至我们自己做孩子的，你也经历过的。当你的父亲父母亲偏心的时候，对吗？偏爱一个孩子的时候，哇，你受的那种伤痕呢，到了你长大你还记得的。我们信了耶稣，到我们做家长的时候呢，彰显神的公义啊，在这个家中，甚至我们对年长的家人呢，结了婚有两方面的家人，很容易偏袒的。我照顾我的这边的家人嘛，你呢就照顾你那边的家人啊。我们怎么样去彰显神的公义呢？通过公平的对待双方的家人。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呢。为什么呢？因为主把我放在这个家庭的生活，主把我放在这个工作的岗位的目的，就是要我彰显神的那个公义。那不只是公义，接下来神的国也在乎和平。神的国也在乎和平啊！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想怎么样从紧张的关系里面呢，带来和睦的关系。其实当我们好像看到小朋友现世了哈，为他们感恩呢。如果你知道现实我们个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啊，非常很多时候有好些不和睦的时候，丈夫跟妻子的不和睦，婆媳之间的不和睦，亲子之间的那种不和睦，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一些高举我们自我了。要我们个人的感受啊，对方应该要尊重。那个年长呢，希望那个晚辈尊重他；那个晚辈呢，就觉得年长的呢不了解他的需要，那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冲突了。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关系呢？更多时候我们是因为说了急躁话。刚才我们上这个成人主学嘛，我们冲动了，说了一些急躁的话。那就破坏了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了。信了耶稣我们还是一样，那就糟糕了。同样刚才说了神的道被毁谤了，对，信耶稣也是这样子。在我们家人里面如果有不信主的家人呢，这个肯定是会这么说的，信了耶稣也没改变你啊。那怎么办呢？记得吗？当我们读启印经文呢，当耶稣在警告门徒不要绊倒人之前他说我们必须有怎样的心态呢？要谦卑像小孩子啊，谦卑像小孩子的心态，这样的人才能进天国。我们面对家人的那种紧张的关系呢，那我们的第一个意识是对方，是对方的错。不过我们退一步，谦卑我们自己，像小孩子一样，不要责怪人，从自己开始来到神面前来反省，在这个紧张的关系，我跟我的婆婆，我跟我的太太，我跟我的孩子，我跟我的室友，这个关系紧张的当中呢，我的错在哪里？我的错在哪里？那然后呢，我们寻求与人和好了。那今天我们既然在上真言啊，顺便做一个广告了哈，大家继续来上这个真言的课程。 所以从箴言赠送给大家和睦三招啊。和睦呢有三个招数，第一个招数是什么呢？叫做忍气吞声。你们这个忍气吞声没有啦，这个在教会外面都会忍气吞声，不过箴言真的是这么说的，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智慧人忍气含怒啊。那我们愚妄人呢，照着自己的情绪就把我们的情绪全部爆发出来了，对吧？我们都经历过这种情况的，很生气啊，觉得对方就是蛮不讲理，我们就破口而出了，把很生气的话讲了出来了。按照老我就是这样啊，不过按照主更新我们的时候呢，智慧人是忍气含怒，先忍耐祷告，知道说我这样子破口而出的话呢，改变不了这个局面的，只会使这个关系更加紧张。第二个招数是什么呢？私言亮语。什么意思啊？私言亮语，箴言说恶人的口吐出恶言，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那我们在忍耐的过程当中，自己心里面去思想呢，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说什么话，是不是我应该说话了，我应该怎么说才能够促进与这个人的和睦呢？我应该怎么说才能够建立与这个人的关系，而不是拆毁他呢？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呢，快要破裂了，那你要挽回这个关系了，你要建立它，你不是拆毁它，不是为了自己。第三个招数呢，叫以柔制刚啊，回答柔和，箴言说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我应该选择什么柔和的话？如果对方一直我们面对仇敌啊，特别是在工作的场合，面对一些言语很粗俗粗暴的人呢，你也用同样的话回答他的话呢，至少我回忆当中呢，有跟一位弟兄谈过了啊，打起架来了，就是因为这样啊，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呢就打了起来。这个不行的，我们要以柔和的话来回答对方，回答对方使怒能够消退。那所以这个就是和睦的三招了，我们先忍气吞声，然后我们来私言亮语，知道怎么的来应该说什么话，最后呢我们以柔制刚。然后结果是什么呢？那当我们彰显神的公义，当我们寻求与人和睦的时候呢，保罗告诉我们接下来带来的是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的喜乐。箴言也是这么说的，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劝人和睦的人呢会得到喜乐的。我们自己有这个经历啦，你跟某一个家人某一个亲戚啊，如果关系破裂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啊，即使周围的环境多么是一个庆祝啊欢庆啊，你们两个人喜乐不起来啊，因为有一个心结在那边嘛。不过当我们寻求与人和睦的时候呢，就产生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和睦啊，取代猜疑，取代愤怒，也取代嫉妒。当中我们的当我们想到过去跟人的紧张的关系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猜疑。不过我们寻求和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除掉那个猜疑。那所以这个就是寻求和睦带来的喜乐。那保罗继续了，这样的一个做法，当我们不是做那个当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作所为让神的名受毁谤，我们是积极的寻求神的公义，神的这个和平和睦啊，以及喜乐的时候呢，18节说这样呢神会喜悦 人也会称许，人会称赞的。你看，我们就让那些周围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不毁谤神，反而尊重我们所敬拜的神，尊重你所敬拜的神呢、啊？因为我们寻求的是建立人的事情。哎呀，我不知道啊，你这时候回想说，是啊，我很多方面已经很多时候已经搞砸了啊，在那个人际关系中搞砸了。人因为我毁谤了神呢、啊，那我自己也想到自己多么的软弱，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人际关系，怎么办呢？啊，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其实不是我靠着我们自己，因为那个喜乐是怎么来的？圣灵中的喜乐，就是圣灵中的喜乐，这个不是人为靠着我们的力量所能够产生的，那这个是。寻求与人和睦的关系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的。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呢，我来承认说，是啊，过去我没有彰显神的公义，过去我没有与人和睦，因此过去我没有经历到圣灵带来的喜乐。我们向神认罪悔改啊，我们说主，求你帮助我，给我力量。既然我体会了神的恩典，就让我的生活当中，我寻求彰显神的公义和平，以致我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喜乐，寻求与人和睦。那第三个方面呢，那保罗说我们不要绊倒人，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做会使弟兄犯罪，使弟兄犯罪。那他回顾到那个食物的问题，那食物其实都可以吃的，没有所谓不洁净的食物。那个人按照保罗的教导呢，那个人可以吃，那你要吃你就吃了，不过凭着感恩的心吃，不要论断那些不吃的人，不要轻看他们，因为这个会叫弟兄跌倒，这就是那个恶。那为什么是恶呢？因为你看这边说，这个不只是你的弟兄啊，你所绊倒的人，是神的工程来的，神在建立他，你却在拆毁他，通过你论断他，通过你轻看他，你在拆毁他。那个善的做法是什么呢？既然那位弟兄不喜欢呢、啊，那位弟兄可能会被绊倒，那我就不去做了，我就不去做。记得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讲的吗？那伟华牧师为什么不要带那瓶酒去呢？既然圣经说不可以醉酒嘛，啊，我可以带酒去，不要，因为知道有些人呢、啊、敏感的，啊，不是喝酒敏感，而是对人喝酒呢，可能还是觉得很不好，好像犯罪的事情一样。那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周年纪念呢，不要带酒到教会来啊，自己在家里喝就好。那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我在几周前在乌兰崇拜讲了这句，我懊恼了半个月后再有机会向上讲台呢，才跟乌兰崇拜弟兄姐妹再澄清呢。因为我这样讲，后来有人跟我讲，哎，你这样讲好像你家里很多酒，你一直在喝酒，所以我要澄清一下啊，先澄清啊，我家里呢其实只有一瓶酒。我说啊，哇，表牧师家里还有酒，是花雕酒，而且好久没有用了啊，所以只有一瓶酒。不过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不可以喝了，圣经说不要醉酒，那认为好的话呢，不要醉酒就好。不过你知道周围有人可能会被绊倒，那你也不要喝，那也是无所谓啊。我们只要求信心强的人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你们看到从开始到现在14、15章啊，保罗从来没有要求那个信心软弱的人改变自己，保罗是要求那个信心坚固的人改变自己，接纳那个信心软弱的人。那如果你觉得自己信心坚固呢，哦，神给你恩典呢，你就是那个要改变自己来接纳别人的人，这就是彼此相爱的道理。 我们在求神改变我们，使到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能够体现出相爱。如果我们是要别人因为我对，所以你要来接纳我的说法呢，那就可能我们还没有了解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不过保罗进一步说明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如果我们绊倒弟兄的话呢，说这个做法会使人产生疑惑。我在14章的这个23节，若有疑心而吃的，产生疑惑，他不是存着信心吃的，他会怀疑福音，怀疑教会，怀疑主里面的爱心。可以想象吗？在罗马的教会里面呢，因为那些罗马人占大多数啦，比如对吗，他们觉得哎呀可以吃猪肉啦，哎呀所以凡是要进教会呢都要吃猪肉的。那些犹太人的信徒怎么样呢？勉强吃了，对吧？因为我既然是基督徒，圣经也说可以吃，虽然我觉得不对劲，我还是吃了。那这个是存着 疑心做的事情啊，你就使他犯罪了。那我们可能也有，当然这个吃猪肉在我们当中不是问题啦，不过我们可能也做一些事情啊，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会使到别人产生疑惑的啊。比如大家都知道这个乌兰建堂的基金嘛，对吧？我真的知道说在过去我们建堂的计划里面呢，有一些夫妇啊，哎呀他们本来有预备心说就是储蓄了几年呢，要预备心要出国到欧洲去玩呢，比如啦，后来就听到教会呼吁嘛，我们要奉献支持这个建堂基金，哇他有这个心智，好就不去旅游了，就奉献这笔钱做那个建堂基金了，哇那是他的善，对吗？后来可是问题来了，他奉献完了之后呢，比如啦，他就听见诶另外一对夫妇年底要到欧洲去，哎呀那对夫妇不是刚到美国去了吗？为什么今年底要到欧洲去就心里不平衡就暗示他，跟他说诶你知道吗，我们建堂基金好像还没有达标，哎呀那对夫妇最后呢不好意思了，他们勉强奉献一点钱出来做那个发展基金啊，结果怎样，这是你的恶啊，圣经说因为你勉强他做一个不是出于信心的奉献啊，那于是怎么样呢，这是罪来的，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了，不是出于信心就是罪。我们使人疑惑吗？那当然这个是教会生活啦，我讲的夸张了一点，不过有时候我们勉强别人，使到他不是出于信心做的某一些事，令人怀疑他的信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见证也是这样，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可能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令人怀疑信仰呢？最可以令人怀疑信仰，特别令基督徒怀疑信仰的，就是我所谓的双面人呢。有一位弟兄啊，很久以前呢，后来我们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的。这位弟兄在教会是侍奉的，很积极的，可是在家里面呢打妻子。后来呢猜看他妻子有来教会吗？没来了。后来呢他的孩子们呢也不来教会，我们感到惊讶吗？当然呢，我是他孩子，我来继续来教会才感到惊讶，对吗？因为你看到你的这个爸爸呢在教会是所谓侍奉的啦，在家里面这种行为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别人是这么看呢，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可不可能也成为一个双面人呢？求神怜悯，让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绊倒人呢，反过来了，让我们积极的来看待说我们的在不只在教会嘛，星期天我们来寻求神，那在我们周间的生活呢，我们也尊主为大。那特别那些做夫妇的我们怎么样尊主为大呢？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尊主为大最具体的一个表现呢就是那个家庭祭坛。尊主为大对吗？就拿出神的话表明说这个家庭我们一起寻求神，这个是最起码的尊主为大的这个观念。可是我知道有一些可能特别是做爸爸的呢，他们会有点挣扎说，哎呀你知道我的圣经知识都不是很好，我这么信心软弱，怎么 在孩子面前读圣经，带领他们读圣经。我说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是软弱的人嘛，我们主日来我们都说我们是寻求神的恩典，对吗？不是因为我圣经知识很好所以我来这边上课学习圣经，对吗？是因为我需要神的话。在家中也是一样，那在家中我们通过一起来寻求神，来显明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那我们就变成里外都一致了，表里如一了。在教会我们寻求神，在家中我们也来寻求神。那我们如果跟朋友同事相处也是一样的，我们尊主为大，不是因为我信心很坚固，而是因为我知道这样子才跟我来教会是的生活是一致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我们身边的人呢，让我们不要绊倒他。那因为绊倒这样的绊倒人的事呢，是抵挡基督。第一方面，基督为他死，我们却让他沉沦了。我们不要绊倒人，因为会羞辱神的。那个教外的人呢，教会外面的人轻看神，信耶稣也不过是这样而已。不是的，我们是要让人看到彰显认识神有的公义和睦和圣灵给我们的喜乐，圣灵的工作，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三方面，绊倒人会使人犯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让人怀疑这个信仰，不要让人怀疑这个信仰，让我们表里如一啊，我们是软弱的事的，我们来寻求神，不只是主日来寻求神，每一天让我们操练，在家中，在同事当中，在我们的私生活里面呢，我们也每天尊主为大。那今天是孝亲节嘛，孝亲节应该让我们想到跟家人的关系。不久前有一位新朋友来，刚好他也是孝亲节来教会，看到您报告讲到这个孝亲节的时候，哎呀，他突然间哭了，很伤心啊，他想到他的国内的妈妈，离乡背景嘛，所以就想到了，就可能想到妈妈的时候呢，就有那种伤痛的那个感受了。没有照顾他，帮他在家里跑到外面去挣钱了。那可是真正的和睦在家中啊，真正的孝心是什么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就让他看见神的这个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孝敬他肯定是应该，不过对他最大的益处，就是修补那个关系，让这个不信主的家人，这个长辈呢，他通过我们呢，看到神国里面的公平，神国里面的和睦，还有圣灵带来的喜乐。求主帮助我们呢，如果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是要寻求让我们的家人体会到主耶稣的恩典。那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能做，记得吗？是圣灵的工作。啊，不过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孝亲节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人做不到，我们人的家庭的关系当中很多的裂痕，因为我们凭血气，凭着自己，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告诉我们，不只是和睦三招了，而是整个生命的改变在于圣灵的工作。就让我们今天来思想，我怎么可以帮助我不幸的家人来体会在基督里面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孝亲节想到自己跟家人的关系，我们在什么地方 主我们绊倒了他们，或者是我们信主的家人因为我们信心软弱退后，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洁净我们，主你圣灵赐我们力量，让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主要自己体会了你的恩，也彰显神的国所有的公平、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盼望我们的家庭，盼望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跟同事、跟我们朋友，我们有同样的一个心智，彰显神的国。求你带领我们，使用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